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第十三课里头呢，就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介绍以斯拉。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呢做很多的事，我们举行很多的聚会，甚至于呢我们有很多的组织，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之上呢，有一个条件是必须有的，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些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么这些人呢是合乎神自己的心意，他才可以呢在许多的组织里头啦，在许多的聚会之上呢，他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举几个例子啊。你看在历史上神一直在拣选人，对不对？摩西啦，大卫啦，还有许多的先知啦，还有甚至于我们现代在我们的国家里头，他也拣选了你跟拣选了我，让我们忠心的在他的福音的事业上好好的被他使用，是吧？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一个以斯拉呢，我们大概在他的身上呢发现有三个重要的地方呢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第一呢，他就是一个祭司。我们知道他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呼召的，就是说呢神把他呼召站在祭司的职位上。祭司呢在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祭司，因为我们也站在我们的同胞跟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之间，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我们的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爱的同胞，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么第二呢，他又是一个通达律法书的一个人，就是说呢他非常的敏捷，他不是一个不警醒的人，对神的话语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心态，就是说呢他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头呢好好的造就自己。既然如此呢，他也可以用他自己在律法书里头所得到的认识呢可以造就许多其他的人。所以这是第二点，我相信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不单只有这许多的条件，而且他立志考究并且教训老百姓，这也是呢他之所以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条件。好，我相信呢这一三方面呢你都把握得很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十四课，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课。这一课的经文呢相当的多，是从第七章的十一节一直到这个七章的结尾的地方二十八节为止。那么这个地方到底讲些什么事呢？原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是那个国王他所写的一个诏书，他所写的一个诏书呢是交给这个以斯拉的，也是交给整个国家里头呢其他的官员的。换句话说呢，在这个以斯拉回国这一件事上呢，是满满的有神自己的感动，满满的有神自己的恩典在里头的。他圣灵感动了这个国王，就写了这个诏书，通诏整国。换句话说呢，这个以斯拉不单指呢他自己呢有神的感动，而且呢在外头呢也有神的感动的证据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整个诏书里头呢，我要求你注意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神的荣耀呢带出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四个小点呢，我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的。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他把神的律法书呢拿出来啊，就是高举了神的律法。那么神的律法书到底在我们今天手上是代表了些什么呢？就是代表了圣经。所以呢高举圣经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要做的一件 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另外的一点呢，就是他吩咐呢要有金钱上的供应。那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今天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当中呢，大概金钱的奉献呢不算足够，也不算很多。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常经了各样的忧患的一个民族而且呢我们对金钱的使用呢十分的小心，甚至于呢有些时候呢当教会谈到金钱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别扭好像有一点不应该讲教会里头呢应该谈到呢是属灵的事儿，金钱呢好像很属那个物质。但是其实呢这种观念呢也是错误的，因为呢金钱并不是一个罪恶用钱呢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呢金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既然如此呢，金钱奉献这一件事上呢是很公正的，而且呢是必须有的，我们也应该在神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个好好的学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牛羊的供应了。那牛羊呢在当时呢那个圣殿建成之后呢是必须有的。这个牛羊的供应呢最低限度有三个大的作用。第一个大作用呢就是一个敬拜啦。第二呢就是礼物啦，就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呢。但是第三个呢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赎罪的。我们待会儿呢再详细的看一看啊。那么第四就是其他的圣殿当中的需要，也谈到的就是在这个诏书里头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呢有很多其他的需要，但是呢我知道这一件事呢是出自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的，所以呢你们只管去，而且呢各地的官员必须供应你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诏书里头所讲的，我相信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已经把那个以斯拉记第七章拿来放在你的桌子上那么现在呢我就把它的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先把它读一次，让你呢可以好好的吸收那么十一节他说，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与祭祀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之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祀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某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积蓄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点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样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们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祀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备办，就是银子一直到一百他连德，麦子一百克尔，酒一百巴特，油一百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的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祀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可纳税。以斯拉 要照着你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呢就把它分成四个小点，好好的慢慢的学习吧。第一个小点就是他高举神的律法书，两次之多啊，他说这一个以斯拉是一个通晓通达神律法书的一个文士。为什么他要派以斯拉回国呢？就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通达神的律法书的。所以在这个律法书里头呢，有三个小点，请你仔细的把它记下来啊。第一个小点就是说，在12节、21节、25节三次谈到通达神律法的文士。12节、21节、25节三次的谈到，所以这一件事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14节。14节怎么说呢？他说要照着神律法书的规矩，你就照着这个规矩去做吧。哎，原来这个国王呢，他要求以斯拉呢，他们这一次回国呢，是要照着神的律法书所规定的方式做的。当然，其他的民族怎么样，其他的民族的律法书怎么样，这里头一点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天地的主的眼光当中，只有这一本独一的律法书是最要紧的。所以呢，我们大家看着的时候呢，就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呢，也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大得帮助的。那么第三个小点呢，有关这个律法书的呢，他就没有直接的讲，但是也是跟这个律法书有关系的，就是神殿当中所有一切的礼物啊，也是记载在神的律法书当中的规条。那么这里头呢，大概呢有6个节啊，经节呢在这儿呢是谈到这一点的，请你好好的把它写下来，就是16节、17节、19节、20节、23、24啊，所有圣殿当中的礼物为圣殿修饰的中心啊，就是说这个圣殿呢，因为是至高神的殿，所以呢，它里头所有一切的装饰呢，是有神的规定的。而这些规定呢，都是在这律法书当中写的清清楚楚，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照着这个律法书呢，把神的圣殿修饰的好。那么就是16节、17节、19节、20节跟23、24节。好，那么现在我们谈到第二个点了啊，就是这个诏书当中的第二个大点，就是有关金钱方面的，请你看15跟16节这里头怎么说呢？他说又带金钱，就是王和某事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那么这一点呢啊，我们就看见不单只是以斯拉他自己所筹的款，包括他自己的财产，还有呢在整个的巴比伦省里头呢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捐的款项，不单只是这样，而且也包括呢那个国王跟他的谋士们他们所捐出来的钱交在以斯拉的手中。那么 就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哎，难道他们也信神吗？啊，我相信呢，不一定。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而且呢，他们当时的人的观念呢，就是说，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就好像每一个河流有他们自己的神，每一个山岳有他自己的神一样。而这许多的神呢，最好是相安无事。那么我们这些在这许多神的保佑之下的这些子民呢，包括这个波斯国王在里头呢，他就盼望呢，虽然这一个耶路撒冷的神呢是很大的一个神，但是呢他也盼望他自己的神也跟他呢相安无事。所以呢你看他后头呢，他就讲到一句话了，他说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这是在第23节里头所讲的，就是说呢啊，他承认耶路撒冷的神是一个神，所以呢他也要跟他交好。那么交好的时候呢他呢也可以祝福这个波斯国王他的国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善待他的子民。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一种观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深深的相信，虽然这一个外邦人的国王他有这个举动，他这个举动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他把他的金钱拿出来，他把他的帮助拿出来，帮助以色列人回国。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假如不是圣灵的工作，有哪一个国王愿意这样做呢？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呢在这个金钱这个项目之下呢，也分作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甘心献的，那么15跟16节里头刚才我们所读的已经读过了啊。第二呢就是要神的愤怒远离他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他也盼望耶路撒冷的神呢给他有祝福的，这是第23节里头所讲的。第三点呢就是第24节里头所讲的，就是免去呢那些在圣殿当中工作的人员他们所交的税啊，比如说那些唱歌的啦、立位人啦、守门的啊、尼提宁，还有那些祭司啦等等，那些人呢都可以免税。这是国王给他们的特殊的一个恩待，就是说我尊重你们的神啊。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所需用的金钱呢是足足有余的，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现在呢我们就谈到这个诏书当中所讲的第三件事。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牛羊的奉献了，就是牛羊的供应了啊。这个牛羊的供应呢原来在这个圣殿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十多年之前了，我有机会呢到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国土去走一走。那有一个早上呢我们起来就走到呢那个圣殿原本的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那个圣殿呢已经被毁了，只剩下它的那个基础就是哭墙啊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带我们去看的那个向导呢就带我们进入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现在是回教的一个庙啊。在这个庙里头呢就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摆在那个地方，那个向导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石头呢就是当天呢犹太人献祭的一个石头。而在这个石头上面呢，它不单只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痕迹，就是献祭那些牲畜他们在上面是怎么献祭的那些的痕迹之外呢，它又让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好像水沟一样的东西在这个石头上呢是雕刻出来的。原来他说当那些牛跟羊被杀在这个石头之上的时候呢，他们的血会流出来，那么这些血呢必须流出来，流到城门之外一个收集的地方。那所以呢是有一个血沟在那个地方的。你看这个杀牛羊献祭的事，他们在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当中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是每天都有的早上中午晚上都有的。所以呢 所以难怪他们呢就弄出一个血的沟来啊，把那个血呢引到城门外边去。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起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献那么多的牛羊呢？原来有三个大的作用。第一，原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敬拜。他们是来到天地的主的面前，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所以呢他们必须带一个敬拜神的心态。那么敬拜神的心态怎么样才可以表示出来呢？于是乎他们就把他们田里头的所生产的农作品跟他们的牛羊当中的头生的最好的就带来献给神，就是一个礼物了，敬拜当中的一个礼物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赎罪。赎罪是怎么样呢？原来当他们把那个牛或者是羊带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牲畜，很多的时候就是公山羊了啊，就把它带到那个祭司的面前。那个带来的人呢，就把自己双手呢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换句话说呢，就是把我所有一切得罪神的地方呢都交在这个牲畜的身上。那结果祭司呢就把它献在祭坛之上，就是说你的罪被赎了。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所以呢在这个牛羊的献祭上面呢有四个小点，请你写下。第一呢，献在坛上的牛羊啊。第二呢，就是素祭也献在坛上。这是十七节里头所讲的素祭、奠祭之类啊。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圣殿里头呢必须有的物质方面的需要呢也归在这个牛羊的献祭里头，包括在里头了。那然后呢第24节里头所讲的就是说他们在圣殿当中工作的人呢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这四个小点呢请你把它都记下来啊。那么最后的一点呢，就是整个圣殿到底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需要呢？就是第一，金钱器皿啊。那么第二呢，可能还有其他的需要。那么所以呢这个国王说，无论什么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啊。第三，侍奉之人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薪水啦，他们需要呢食物啦，或者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的需要呢，也应该给他们，都是充充足足的。你看第24跟25节，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原来他们是一无所缺的回来，好好的在圣殿里头敬拜侍奉神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堂就到此为止。但是这里头给我们学了一个很深入的功课，就是说当我们好好的尊敬我们的神，照着他的旨意行走的时候，我们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物质上的需要的那些东西他都会供应我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主耶稣不是这样说吗？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表示我们吃的、穿的、住的那些东西呢，他都会赐给我们。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呢。那么请你思想两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诏书的中心是什么呢？第二，这个诏书是谁在感动这个国王呢？那么我相信呢，你一定可以给我很好的答案，对不对？谢谢你，愿主与你同在，再见。